任伽阿拔多罗宝经玄义，诸位居士，大家阿弥陀佛。好，请放掌，请大家打开讲表的第41页。那我们今天从这个显体当中的第二个部分。简伪烂者，这一段呢来跟大家说明。这个伪呢，就是虚伪。那这个烂呢，就是把这个虚伪不真实的当成真实，叫做简伪烂。这个"简"字呢，就是一个鉴别的意思，能够去用智慧去鉴别什么是虚伪，什么是真实。好，我们看到藕益大师的开示：夫世间一技一能，一事一物，乃至四禅八定。外道见王，声闻缘觉所得三昧，所证涅槃，全称菩萨所有神通，一生生等，无不皆是自心限量，而不能测诸法之源。亦不能穷诸法之际，皆非第一义境界也。那这一段呢，就是在说明到这些世间的万法。那世间的万法呢，包括很多这一边呢。藕益大师就举例出来，一技一能，一事一物，这些技能或者这些事物，乃至于呢，这个四禅，乃至于八定，八定就是四禅加四空，四禅定跟四空定，外道见往，这个外道呢，各式各样的思想见解。这个"往"字呢，就是比喻非常多，各式各样的知见，乃至于呢，声闻缘觉这个二乘所得的三昧，乃至于呢所证得的偏空涅槃，乃至于呢全乘菩萨全乘菩萨呢，就是还没证得法身之前。比如说别教的话呢，就是十住、十行、十回向三贤位的话呢，都是属于全乘菩萨那这个全乘菩萨呢，他们也是有断惑证真，所以呢，他们也能够产生一种神通妙用，也能够呢依着神通力而示现呢一生生。但是这一边呢，全乘菩萨的这个一生生呢，基本上是由禅定而引生的，不同于这个法身菩萨依着法身而现的化身，依着离体而现的化身呢，是跟禅定而现的一生生是不一样的。那这些呢，都是。自心限量，由我们这一念心性而现出来的万法，不出我们这一念心性之外。那底下呢，就讲到那这些世间的四禅八定，乃至于全乘菩萨所证得的神通妙用。这些呢，都还没有办法 成就第一境界。好，我们上次也讲，要到了法身菩萨才能够分证，好，这个法身离体，也就是真如离体。好，那这个全乘呢，虽然他们也是很多的神通妙用，好，乃至也能够现这个一生生，但是呢，这些都是不能彻诸法之根源，好，不能穷诸法之边际，好，也就是它还是有局限的成分在，没办法像法身菩萨呢，以法界为身。那我们看到呢，啊，下一段，啊，又具世间技能事物，乃至凡外禅定诸见，及诸三乘之所证得，莫不自谓是第一义，而不能彻心性之源，亦不能穷心性之际。是以直有者则昧真空，正空者则失幻游，自二边者则迷中道，取中道者则隔二边，皆不得为自心限量也。好，那这一段呢，藕益大师在说明，就是这些啊技能，乃至于事物啊，乃至于呢凡夫外道种种的知见啊，或者是声闻缘觉前圣菩萨这三圣之所证得的啊三昧涅槃啊，神通一生生等，莫不自谓是第一。啊，就是说这些他的知见呢，没办法契入到第一义的境界，但是呢，他们误以为是，啊，误认为是第一义。啊，你看这个外道呢，他也认为他是究竟的。也是解啊解脱的，但实际上呢，他只是依止了他的错误的知见去修，那实际上得到的没有真正圆满或者究竟，好，乃至于呢这些声闻缘觉，有些呢他也以为他已经究竟涅槃，那实际上呢以佛的角度来看，都还没有究竟。哦，那这个全乘菩萨也是如此，哦，以这个佛的圆满的智慧来看，他们呢还是属于在，哦，局限的范围之内，不能彻证这个，哦，心性之源，也不能穷心性之边际，哦，所以这个心性跟诸法呢其实就是一体两面的。好，我们刚刚讲的自心就是心性，限量就是诸法。好，所以自心限量，一个是体，一个是相用。好，你没有办法真正去了解诸法的根源边际，也无法去了解心性的根源边际。好，它这个是体相用。啊，体相用的部分，所以呢，啊，藕益大师底下就说明到，执有者啊，执有者呢，就包括这个凡夫外道，他还落入到这种虚妄的执着当中，所以呢，他对于这种真空的涅槃，他是没有办法证得的。啊，他顶多呢就是禅定而已，没办法证得这种我空的智慧。好，啊，所以则灭真空，啊，也就是这个真谛离。那这个证空者，啊，就包括这个声闻缘觉，他证得这个真谛离空性，但是呢，因为他呢执着空性为究竟，所以呢则失幻有， 啊，这幻有呢，就是这个妙有，没办法呢，从空出假，他执着在这个空性，以为究竟。好，那底下讲的呢，就是这个全胜菩萨，啊，还没真正呢证得这个法身离体的时候，他就是自二边而迷中道，啊，在空有二边呢，啊，所限制住。所以他的中道呢是离开空有二边之外而有中道，好，就是我们前面讲的离二边中或者叫淡中好的思想。好，所以这些呢他们的知见皆不得为自心限量，也就是不圆满。好，所以这个知见会影响到他的后来的修行跟结果。好，我们讲教理行果，你依着是什么样的教理的知见，依着什么样的离体而去修止观，最后证得的这个结果，这是相随顺的。好，所以你的这个知见一开始就有偏差，或者你安立的离体就不圆满，那你所修行的方法跟所得到的结果，那是啊，就是随顺你这个最前面的知见啊。所以这个呢，我们学习教理的时候呢，要去通达圆满的知见啊。虽然我们没办法马上一下子契入到这个啊圆满的离体，但是呢，我们至少知道最究竟、最圆满的结果是什么。好，你才不会呢自己呢误以为自己圆满，那实际上呢还没圆满。好，好，我们再看到最后一段啊，众令妙悟忍难了知心外无法，法法皆是熏具心照，苟非独一静处闻思修慧，缘自绝了向涅槃城，习气生转变矣。自觉境界观地地中间圣境意象，犹不名为善意菩萨。若但口云不生不灭，自性涅槃，三乘一乘，心自性等，如言圆说意寂浊，忍堕见利及毁谤见，何有气会此妙体也。好，那这边呢，偶一大师就做一个结论，说纵使呢你能够妙悟忍难，那这个妙悟忍难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圆教的明智慧，真正能够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乃至于教下的大开圆觉，能够悟到这个妙体，能够了知呢心外无法，法法皆是心具心照，这就是圆中的离体，叫做极二边中，所以圆教明之位，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呢，就能够了知这个即空即假即中的离体。但是呢，你悟呢还要修，还要证，所以纵使你能够悟，假设你没有去修止观而证道，所以底下就讲苟非，就是你悟但是没有修证，没有去修这个独一净处，修止乃至闻思修慧修观，最后呢要证入，证入就是底下讲能够习气生转变，转变你的这些烦恼习气，也就是断惑，进一步呢而契入到这个地地中间圣境意象，这个就是呢证得法身离体。就是你没有去修正， 啊，犹不明为善意菩萨。啊，这个意就是前面讲的这个圣境意，也就是这个讲的这个啊离体自心限量第一意境界，这个离体。啊，所以你没有去修正，那还不能称作善意菩萨，你只是悟而已。啊，那底下呢？啊，落淡口云。这个就简别呢，连悟都没有的人，前面呢还能够妙悟忍难，这边呢只是用你的啊文字语言啊在那里分别不生不灭自性涅槃啊这些等等的道理啊，还是停留在这个文字相的分别而已啊。所以底下呢就讲，你研究这个义理而没有真正去思或者是修啊，那你在研究的过程当中呢，言说意记着，你在这个文字上执着了，那这样子呢还是堕入到建立跟毁谤这两种之间啊。建立我们上次也讲，它就是只有常见，诽谤呢就是只无断见啊，它还是安立在这种文字言说的层次而已啊。何有气会此妙体，那就根本没有办法去入这个妙体啊。好，我们再看到42页啊，这是第三段，一法一名啊，这个一法就是这个离体，有种种的不同的名称啊。那底下我一大师就讲，先会此经一名啊，次会他经一名啊。先举出呢《楞伽经》当中呢讲到这个离体的名称啊就很多了，然后再引用呢其他的啊经还有论等等其他的名称。我们看到此经一名者，只此自心限量第一境界，一名自觉甚至境界，一名真是，一名真相是，一名如来自道境界，一名无所有佛地无身，一名海浪藏士境界法身，一名如来不可思议所行境界，一名常住法身，一名自觉圣究竟差别相，一名常不思议啊，一名如来藏自性清净，一名空无相无愿如实际法性啊。这个法性呢底下应该多一个句点啊。然后法身涅槃离自性不生不灭本来即净自性涅槃啊，这里讲到11个啊，那这个我们在附表5呢，会再详细说明这11个啊内容的啊意思。一名无我如来之藏，一名如来禅，一名一乘，一名出世间上上无漏界，一名佛之知觉，一名佛智德法，一名本住法，如是等种种名字。皆是一体一名，如以众子共子一月也。啊，这个光是要把这个名字念完就要念很久了。好，所以这个意思我们没办法全部解释。好，那有些我们在前面已经解释过了。好，比如说我们在什么啊，有一些补充讲表当中呢，讲到这个真事啊、真相啊三种事啊，来自于三种相。好，大家可以再去回忆一下前面的那些补充讲表。好，所以呢我们就直接呢看到如来藏自性清净啊，这个我们经常在就是看到这个名称啊，所以我们直接看到附表5啊，附表5呢我们引用几段呢 这个《楞伽经》的原文来跟大家说明如来藏自性清净。好，附表五第21页。好，那我们先看到第一段啊，这一段呢是在《楞伽经》的第二卷的经文啊，第二卷的经文，我们看到经文的内容。尔时，大会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世尊修多罗说，如来藏自性清净，转32相，入于一切众生身中。啊，括弧转二阶作具，入二阶作在。啊，这个二就是指这个魏译本跟唐译本。”如大驾宝，垢衣所缠，如来之藏常住不变，亦复如是。而因介入垢衣所缠，贪欲恚痴不实妄想尘恼所污，一切诸佛之所演说。好，我们先把这段经文，好，简单消释一下。这个尔时呢，大会菩萨摩诃萨就白告释迦牟尼佛说呢，世尊啊，就称释迦牟尼佛世尊，在这个世尊所说的这些修多罗，就是所说的这些经典里面呢，有讲到这个如来藏自性清净啊。自性清净啊，或者有些人就加一个心，自性清净心啊。转32相，入于一切众生身中啊。那这个魏译本呢，把这个转字呢变成具，也就是具32相啊。魏译本跟唐译本都是啊。那这个入字呢，魏译本跟唐译本就是在于一切众生身中啊。那意思都是。相同的啊。那这个怎么说呢？这个转32相，也就是说，这个如来的32相呢，是在于一切众生的身中。好，那这个32相就比喻呢，我们这个如来藏自性清净心。也就是众生的身中呢，具足了如来藏自性清净。哦，所以底下呢就做个比喻，如大驾宝，垢衣所缠。啊，这就像《法华经》里面讲的衣里明珠。虽然你这个很破烂的衣服当中呢，有一个摩尼宝珠。哦，所以这个大驾宝就是指这个类似摩尼宝珠。哦，虽然呢，它被包在这个很污垢的衣服当中，但是呢，不会影响它的体性。所以呢，底下就讲如来之藏常住不变，也就是说，这个大教宝呢是不会改变的，不会因为你堕到六道呢，乃至于堕到三恶道呢而改变的。好，所以常住不变，亦复如是。那这个额音界入啊，这个音呢就五音是八界啊，舌入，这就指这个众生的果报，跟这个烦恼相应的果报，垢衣所缠。啊，那再来呢，讲到他的烦恼，贪欲、嗔恚、愚痴，不时妄想、尘恼所污。啊，所以这个垢衣呢，就是我们。众生被这个贪嗔痴呢的这些烦恼、尘恼所污了啊，但是呢，这个如来之藏常住不变，不会被你的这个果报体五阴十八界十二路而改变，也不会因为你的贪嗔痴的烦恼而改变。啊，这个样子的道理呢？是一切诸佛之所演说，啊，十方诸佛 一切诸佛正得这个如来藏自性清净的这个离体，都是说明这样子的道理。这就是如来藏自性清净。好，那我们看到呢，哦，底下藕益大师的注疏，前名空无生无二离自性相，普入诸佛修多罗中，何故复有修多罗说如来藏常住不变，亦是一切诸佛所演说也，故问之也。啊，那这边呢，啊，就是大慧菩萨代替众生来问这个问题。啊，当然这个大慧菩萨他是法身菩萨，他肯定不会有这个啊，对这个法身离体的疑问啊，他已经证得法身了，所以他代替这些还没证得法身的啊，这些凡夫外道啦，乃至于这个二乘全圣菩萨等等，来问这个问题啊，说这个前名啊，就是在这个楞伽经的啊前面的经文啊，比如说第一卷当中呢，他讲了很多这个空无生乃至于无二，就是不二的道理，乃至于离自性的啊，离自性相这些道理啊，所以这个普入呢诸佛修多罗中啊，乃至于很多诸佛呢在讲法的时候呢，也是讲到这些空性啊无生的这些道理。但是呢，为什么诸佛又在很多的经典当中说法呢，又说到呢如来藏常住不变，好，是不是有互相矛盾呢？一下子说空，一下子说又有一个如来藏常住不变，好，这个在我们后面好第二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会再补充的说明。好，所以呢，很多人呢他学的大乘法，有时候呢他假设没有了解圆懂透彻的话呢，他就会误解啊，误解什么呢？误解这个如来藏呢，而产生一种自性执啊。实际上这个如来藏呢，不是我们凡夫的那种意识所了解的啊，所以佛只是不得已将这个离体作为一个名称来代表啊。那你要是没有契入到这个真实的义理的时候呢，你就被这个名称所误导了啊。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啊，我们都知道华严经讲因观法界性一切为心造，对不对？这个大家都会念得出来。但是呢，你会误解于一切的诸法都是这个心所创造的，哦，当然这个道理是没错，但是你对这个心的定义理解是不是正确？哦，问题在这里，不是说这个文字有问题，是你的义理上的理解有问题。你会直接认为有一个心可以创造一切的法，你把这个心把它形象化了，这个就是自性执。实际上这个心呢也不是你想的那样子的一个实体的形象。好，所以为什么有些人会否定呢一些大乘的如来藏的思想，因为就是有些人对如来藏的思想他把它曲解了，好，曲解这念心的真实的体性，而落入到一种虚妄跟这个我法二执相应的自性执。好，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在研究这个如来藏思想的时候呢，你要了解清楚啊。所以到后面呢我们就会详细更好更加说明。好，那我们看到呢底下藕益大师就讲啊，转入众生身者不变举体随缘，如水成冰也。常住不变者随缘举体不变，如冰之 思性如故也。啊，我先讲到啊这两段，转入众生身，就是呢这个常住不变如来藏呢，能够产生随缘的作用。啊，所以随缘呢，就是讲它的相用。所以呢，十法界的相用呢，都是这个常住不变的如来藏而显现出来的。就像水呢变成冰，只是它改变它的相貌，它的体性没改变。好，那常住不变者呢，随缘具体不变。好，所以这个不变放在后面，就是讲它的离体。啊，冰之湿性跟水的湿性呢是不二的，啊，不会说因为这个水变成冰之后呢，而改变它的湿性，改变它的体性，不会，啊，所以叫做随缘不变。好，看到下面一段，因戒入所缠，啊，贪恚痴所污，持有恶意。若即所缠所污而性本清净，缠污无性者，原教义也。若离所缠所污而清净始入，缠污须断者，别教义也。原教如汤消冰，别教如垢去啊，如净去垢。大方广如来藏经据此二义。那这个大方广呢，如来藏经就是指这个大圣的经典。在大圣的经典呢，我们可以看到有时候他阐释的是别教的思想，有时候是阐释原教的思想。好，那假设你没有去区别一下呢，什么是原教跟别教，有时候你会觉得佛陀呢讲的时候好像不太一样。哦，我觉得一下子讲这样子，一下子讲这样子，其实是因为众生的根基不同，需要契入的方式不同，所以佛陀呢，在藏通别都是一种善巧方便来说，哦，但是不是说这个善巧方便就没有作用，还是有作用的，哦，对这个契机的，哦，众生来讲，它是能够相应的，虽然它不究竟，但是呢。对他现前的根基是有利益的。好，好，我们看到一下这个别教跟原教呢最大的差别。好，我们前面不断在讲啊，极恶边中跟离恶边中的思想啊。那这边呢，我们再用这个啊比喻的方式来看，你就更清楚。好，前面讲到呢，大驾宝垢衣所缠啊，乃至于呢这些尘劳所污。所以原教的思想呢，是在这个所缠所污的当体即是，啊，乃至于能污能缠的这个烦恼妄想没有真实性。好，这个就是原教的义理。好，那这原教的义理是什么呢？底下做了一个比喻，如汤消冰，拿一个热汤的水去融化结冰这块冰。好，那这个就有一个道理在里面了，能融化的热汤跟所融化的冰块体性是一个，所以这就是极恶变中的思想，极空极假极中，在妄心的当下呢，就是真心。好，这就是原教的思想。不用说离开妄心呢，再找到一个真心，也不用离开空有，再找到一个中道。好，那别教呢？你看，它就是要离了，离二边中。所以呢，它在这个能缠能污的这个过程，它需要断。好，所以它底下的比喻就是。如镜去垢，这个灰尘跟镜子是两个不同体性的，所以他要把这个灰尘去除掉， 镜子的本体才显发出来。好，所以这个就是别教的修行方式。好，那圆教就是一种圆顿法门，所以它是一种如汤消冰的方式。哦，那假设我们再用一个比喻，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六祖坛经讲的这两个偈颂，那这个圆教呢，就像六祖慧能大师所讲的偈颂。好，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别教的偈颂，就是神秀大师所说的偈颂。好，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这就是如镜去垢的思想。它有个灰尘，能所的对待，所以它要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好，所以它的这个明镜就是它的心体。但是你看这个六祖慧能大师呢，他讲身，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个就是圆教的思想。所以大家可以去思维一下。当然这两个方式你契机都可以用。不是说别教就没有作用，还是有作用。反而是我们一般人呢都是别教的根基比较多。虽然我们能了解呢这个圆教的思想，但是你真正去修呢，你可能还是得从别教的这种对立的角度去修。当然我们可能不用这个三藏教的。三藏教那只是安立在这个空性当中的基础。那你要是大乘的经典，一般我们都是用别教。来使用呢，对于我们的一种根基来讲会比较好契入一点。而且比较不容易偏差。不太会比较有个次第，不容易偏差。但是真正佛所证的圆满的离体是这个圆教的思想。圆教的思想是究竟的圆满的思想。好，那我们先休息10分钟。